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屏幕前的各位家人们、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云端访谈室，聚在一起听故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峰姊妹。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的网络软件平台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23年12月，国内市场上监测到的 APP 数量为383万款，而这个数字也在不断的变化，有的如流星划过，也有星星随时出现。浩瀚的网络之空，有一颗璀璨的星星，如一面耀眼的旌旗横空出世，它就是尼西。是的，就是得胜的旌旗的意思。而她的幕后旗手张丽雅姐妹今天来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云端访谈室，为我们带来了令人拍手叫绝的故事。节目开始，我要请王志勇牧师为我们的访谈和分享做祝福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特别祝福小人物大故事，祝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上帝的故事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满足。天父上帝，在此2024年新年刚刚开始，小人物大故事这个你所使用的平台来再次的采访啊张丽亚姊妹，主求你的智慧，求你的大爱来环绕我们啊，使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自身的软弱啊，自身的卑微啊，自身的不配啊，在各样的人物中我们确确实实是小人物。如果我们是有大的方面啊，就像保罗所讲的，我们在罪人中也不过也是一个罪魁。但是主，当你的大爱临到我们的时候，你就把我们脱离祸坑，与你使我们站立在磐石之上。主，我们在此把利亚之门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主，你是耶和华尼西，是我们得胜的旌旗。主，就求你把这得胜的旌旗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赢得圣灵的大能啊，赐给你的众儿女，特别是赐给啊利亚之门啊，使他不管是在网络的研发中，还是在教会的生活中啊，在你所带领他去的每一个地方，主，你赐给他旌旗，你赐给他意象，更是赐给他来自你的爱心和能力，好使你的名在他的生命中，在他手的工作中得到完全的彰显和得胜。主，我们就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共同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
谢谢王牧师的祷告。我要隆重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丽雅姐妹，90后，曾获常春藤名校的最高荣誉，大学三年级即被硅谷大公司破格录取，回国后互联网创业，又获得界面十大创业女性奖，受洗归主后立志将最好的技术献给上帝。他放弃自己的创业项目，带领团队开发尼西空间，让主的话语在黑暗中照亮。2022年初重回美国，装备自己的同时继续用技术服侍。而他的父母亲先后受洗，并表示我不需要理解，只要相信。有请我们的嘉宾张丽雅姐妹。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这次小人物大故事这个非常棒的平台邀请我来做一个非常不配的分享。我是张丽雅，今天我们的主题叫惊奇上的马赛克。在解释什么叫惊奇上的马赛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我个人生命的改变的见证。我管这一段叫做曾经被马赛克的生活，因为在预备这次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同工一直说，哎，你能不能找一些大学的照片，我们可以放上去。但非常羞愧的是，当我回顾我的大学生活的时候，我觉得能找出来比较正经的照片屈指可数。而且，如果想要用一段经文，也是一段让我非常惊讶的经文来总结我的大学生活的话，是箴言书的23:35，里面形容了一个醉汉，他说：“你会说人打我，我不痛；人揍我，我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再干一杯。”这个。再干一杯，干了4年的，其实就是当初的我。我当时是在2008年的时候来美国的康奈尔求学，当然这个求学的初衷呢，也并不是很纯粹，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忙于谈恋爱，然后违反校规校纪，所以我在高中的生活并不是很顺利，而且我当时也很害怕经历高考这个过程，很担心去大学可不可以天天洗澡，可不可以有一个很舒适的生活条件，所以当时抱着这个的想法，我就。跟我妈妈商量说，我还是出国吧。去康奈尔念大学之前呢，我对整个大学生活是有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憧憬的。第一个，没人管我；第二个呢，据说我们的大学校园非常非常的美丽，而且据说我可以在一个像哈利波特一样装潢的图书馆里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当我真的步入我自己的大学生活的时候，其实也说不上具体的原因，但是刚去美国，其实确实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文化冲击的。因为我自己没有在高中的时候出国留学过，对美国的文化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适应，包括语言。所以一度呢，当我觉得比较迷惑的时候，比较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我当时选择了我大学4年的一个朋友，就是酒精。当时这个坏朋友跟我的关系好到了程度，是一周我们有7天，我基本上有4天都是醉着的。我跟我的一群每天在喝大酒的狐朋狗友，我们甚至开玩笑，因为周三是 Wednesday，周四英文叫 Thursday，我们把 Thursday 这个名字改成了 Thirsty Day。就是比较渴的一天，意思就是我们被允许从周四就开始喝酒。我的大学生活基本上过得非常荒唐，每天在抽烟，每天在喝酒。我周围的朋友同性恋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认为这个群体比较小众，当时我也觉得说，哎，有一个新的性取向也是比较酷的事情。我甚至一度对外宣称我是双性恋，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想的，非常非常荒唐的在过这个大学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神给我了一个很特殊的安排。我在大二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室友，他叫奈特利。她是一个白人，也是一个从小到大生活在基督徒家庭里的女孩。她的爸爸是一个牧师。我刚开始知道说要跟她一起住的时候，会觉得说她既然是基督徒，一定很古板，已经理解不了这么酷的我。我也不知道说她作为这样的一个女孩，能不能容忍我这样一个天天喝大酒的室友。但实际上，当我相处下来的时候，我会发现奈特利是一个真的像水一样温柔、像水一样有包容性的女孩，也是她给了我第一。一本关于福音的书，就是谁能这么爱我？我可能是第一次通宵读完一本英文书。那我读完这本书，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这种人能这么毫无条件的爱我。其实，当我现在回想我跟奈特利住在一起的生活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惊讶。惊讶的点在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日常交通的场景。我们当时住在一个60平米的2室1厅的学校的公寓里面。我们进门之后就是一个大的客厅嘛，客厅再往前就是有一堵墙分开了我们两个的卧室。我住在左边，奈特利住在右边。中间我们这个墙其实也很薄，所以比如说我在这边说什么话，或者是他在那边说什么，我们都是能听得到的。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有一个女孩，她基本上每周7天4天里面都喝得酩酊大醉，半夜1、2点回家的时候，她进到左边的房间倒头就睡，然后倒头就开始打呼。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所有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很清的时候，在这堵墙的右边，有一个女孩在默默地为她祷告。 在那段时间，其实娜特利没有任何时候强迫我说啊，你必须要信主，你必须要认耶稣为你的主。他只是经常的带我去他们家吃饭。我也会想说，那我作为一个中国女孩，我是不是也得体验一下西方的文化风物？就是我基本上当时是把教会当成一个旅游景点去看的。我去听听音乐，然后我去他家吃吃饭，然后我觉得说，哎，生活还蛮不错的。有一天呢，发生一件让我到现在都觉得是我生命开端的事。那天是很平常的一天，我们在娜特利家吃晚饭，然后娜特利的爸爸就是那个牧师，他又突然很神秘的从背后就拍了拍我的肩，说：“莉亚，你跟我来厨房一趟。”我就想说，哎，他要干嘛？然后我也很好奇嘛，我就跟着他去了。我们走到厨房，娜特利的爸爸就转身，我看到他脸的表情非常的认真，他很认真的跟我说：“莉亚，你知道吗？昨天耶稣跟我说，他想让我告诉你。”他想让你认识他，我当时完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圣灵是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耶稣为了我们做了什么。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就是有一双特别强有力的手穿过了我的身体，他摸到了我的心脏。当我的心脏被揉了一下的时候，我瞬间嚎啕大哭。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小孩摔倒在地上，他原本很痛，他想哭，但是他忍住了。但是当他的爸爸妈妈从背后抱着他，跟他说没关系。的没关系，都会好的时候，这个小孩他可能会觉得更加的委屈，他会哭得更加的凶猛。那一刻，当我去回想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圣灵在触摸我的心，在安抚我。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原来这就是你生命翻转的故事，原来这个是整个你改变的故事。但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我形容是脖子很硬。那一次哭完，我其实扭头就忘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不需要一个神。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说啊，我想学经济，就会有个 Goldman Sachs 有高盛的 offer，然后我改了专业，我立马就可以进 Facebook。我就觉得说我这么聪明，我要神干什么呢？但是我觉得神的安排一切。都不是突然的，即使是那次的种子它还没有发芽，后面神也真的是一直在有安排。当然，不知道这个安排的小孩呢，他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所以他抱着一个他要赚得全世界的想法。我当时就回国创业了。当时在 Facebook 我做了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我当时就做成 Tech Lead 的这个位置了。所以15年当我回国的时候，我的这个背景对于我的创业融资就还蛮有帮助。我可以形容那段时间更加是闪光灯闪的，自己眼睛都要瞎了，看不到自己需要神的理由的一段时间。不过非常感谢主的是，在这个公司经营了2年多之后，它终于要破产了。我现在也记得很清楚破产的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当时公司是一片的兵荒马乱。我当时有一个跟我很要好、很要好的，称之为姐妹的合伙人，也同奔了我们的一个非常直接的竞争者。有几个原本说啊，我们一定要一起吃苦耐劳，就吃到底的员工，也看公司不行了，所以说联合起来要补偿。最后不得已，我就把这个公司贱卖了。卖公司的那一天，我印象也真的非常的深。那天是有2个比较年长的叔叔过来，因为当时我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做的跟互联网相关，也是跟时尚、跟服饰相关的，所以这两个叔叔就是来我们的仓库收我们的剩余资产，也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衣服的这些库存嘛。有一个叔叔，他就指着我们一整排的衣架，还有几件我放在公司里怕天冷我自己需要穿的衣服，还有我们的熨斗，任何他能够手触及能够拿得走的东西，他都半开玩笑的就笑眯眯的跟我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拿走吧，反正你们也快死了，也用不上了。”当这个话他说出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反驳，但是我的内心整个感觉，这个公司是我生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我的原因他死掉了，现在还需要眼睁睁的看着秃鹫来吃他的残骸。也同样是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打开我的银行账户，我发现账上的钱已经完全不够自己接下来租房子了。突然有一瞬间，我觉得我的这个梦就破灭了，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生活。 那件事发生的前几周，我们同样在同一个办公楼旁边的一个办公室，有一个人选择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之前其实不是特别的能够感同身受，但是那天晚上，我拿着银行账户，然后我站在窗口就看那个男生他跳楼自杀的地方，有一瞬间，我突然有一点能够理解他。那一瞬间，我就在想说，如果有一种方式能够把这一切这些乱糟糟的、让人头痛、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东西都结束的话，可能这种方式也挺好的。那一天，我觉得是我人生特别颠覆的一天，因为曾经我以前觉得自己是可以做一切事情的，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可以完全不会受伤，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的一个人。但那一天，这个 bubble 这个泡沫它就破了，我意识到我没有办法控制着自己的人生，甚至当我呼求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够来营救我。那天晚上，其实我脑中真的闪过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念头，我想了很多，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想错了什么？我能干什么？感谢主的是，那天晚上我想起了娜塔莉跟我说的一句话，她说：“叩门就给你开门。”所以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的祷告。我说：“神，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你真的是真的神，麻烦你告诉我，我接下来应该怎么生活？告诉我，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活好我自己。”那天晚上祷告之后，我很快的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突然有一种新的力量，我变得很平静，我也变得很平安，甚至有一种喜乐的感觉在里面。公司也破产了，然后之后你也不知道怎么活的时候，你突然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你会觉得说，诶，我知道我下一个公司应该做什么。就在那一瞬间，我真的明白说，我们的神他是真的，真的能够给人平安，给人力量，而这个平安和力量是我非常了解我自己，我没有办法从内而外生出的一种力量，是一个从小长到大被溺爱坏了的孩子自己没有办法得到的。所以那天我就开始踏踏实实的一个人做我下一个公司，就是我的新的设计公司，完全没有担心。我不担心说这个公司这么新，完全没有名气，我也没有相关的人脉资源，我都不担心我能不能够接得上案子，能不能吃得上饭。我就这样坐着，然后我去给我的朋友打工，给我以前跟我是并驾齐驱，同样在创业圈被报道的人物，我自己一个人背着包，我去那边说，你有没有东西可以给我做？我要给你打工。很踏实的努力了3个月之后，非常感谢主，我们公司接到了第一个正式的案子，而这个案子是徐峥、王家卫的，他们和董平一起做的公司《欢喜首映》。董平先生全权委托我们重新做他们的 logo，重新做他们的 branding，就是他们的品牌设计，重新设计他们的网站，甚至他们的 APP。这样一个庞大的案子，其实给了我们一个莫大的帮助，让我们工作室从那之后慢慢的就上了正轨。而那年2019年，也是在我听到他的名、听到他的呼召10年之后，我终于受洗了，我终于回家了。我想大家也记得非常清楚，19年年末到2020年年初，对所有的国家、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很让人措手不及的，因为2020年初开始新冠疫情了。所以当我受洗之后呢，我跟大家过的信仰生活有所不同的是，大部分人受洗之后，你就可以去小组聚会，你可以线下跟你的弟兄姊妹多多吃饭，见你的传道人。但是我12月刚受洗完，我们的教会就被迫从线下转到线上了。那个时候也封城了嘛，你就窝在家里，我每天早上打开手机，全都是疫情的报道，每天都会看到疫情的地图，它从黄色，然后变成橘色，变成红色，变成红的发紫的颜色。我自己在家其实就会有点焦灼，当时的心里是说，诶，我都受洗了，我是基督徒了，我是好人了，那我是不是应该做点好事啊？所以我每天在家就问我妈说，妈妈，我不然去疫区支援吧。但这个想法立马被我妈打回来了。我妈说：“你作为一个完全没有医疗常识，甚至疫情来了无法自我救助的人，你去了到底能给别人贡献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就在想说：“对啊，那我的意义在哪儿啊？花了那么贵的学费，我去念完了书，然后我也试着创业了。那我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阶段，当是人的真实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又好像什么东西都爱莫能助。就当我想这个的时候呢？” 我有天早上吃早饭，看到了我妈准备的早餐有一块黄油。因为我是住在北方，有暖气，非常非常的热，所以那个黄油在桌子上时间长了，慢慢的就化了。我就盯着那个黄油，我突然想到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看到那块黄油，我突然在想说，如果我能够像这块黄油一样。我打破我的形状，我把我自己无限延伸，打破那些我追求的所谓的意义、所谓的出名、所谓的赚很多钱。当我自己不再是我之前定义的那个我的时候，我是不是就真的像这块黄油一样，可以找到我自己的意义了？在那之后呢，我就也放弃了去疫区的这个想法，然后我就慢慢的想说，哎，用我现在不管是新媒体还是技术上的一点点的经验，我不然帮教会做点什么事情吧。所以随着我们自己教会在网线上班，我也开始做一些网络服饰。但是那段时间，我越服饰，我越发现有一些事情它看起来不是很对。我在工作中看到的和我从服饰中看到的，真的仿佛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年代走出来的画面。我打个比方，左上角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可能大家都比较熟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客户他们自己精心制作的海报，他们拍了无数的照片，精修过无数次，最后上线了。但是当我们的教会想要传扬我们，比如说福音的正道，我们主内的一些线上的活动，我们设计的海报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多数还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左下角，有点像是80年代画风的这种海报。那段时间我们也在尝试做一些改变，所以做了一个我们所谓零基础的海报培训课。我们希望能够给各个牧者培养出一批有审美、有能力、会用这些工具的弟兄姊妹来做服饰。我们这个零基础的海报课真的是零基础，就招揽了一群跨教会有热心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姊妹给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她来我们的课的时候，目测感觉是50刚出头，他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他在自己的地方教会服侍了20多年，就为了参加这个海报设计和 PPT 设计的课，他在课前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台电脑。大家可以想象，他从来没有碰过电脑，他甚至都不知道回车键在哪里。但是即使是这个情况，他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我们课程开始之前，他就很激动的跟我们说，莉亚你知道吗，当我毕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终于要有一个人会做海报，会做PPT 了。因为他们的教会一直都是用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透明的幻灯片的卡片，这个姊妹就用这种幻灯片的卡片服侍了20多年，只有她一个人。她这种开心，她这种激动，当时让我作为一个从小玩手机玩 iPad 长大的这一代人，觉得我非常的心痛。因为当我对比在主内事工得到的互联网的支持，互联网的技术的培训，跟我们市面相比，跟普通的世俗的公司相比，真的差了好多个年代。设计行业每一年都会有新的趋势，新的审美，每一年都在更新。时装界的设计师甚至会告诉你说，去年的衣服你根本没法穿，你可以直接扔了，因为今年有今年的流行元素。但是当我们海报设计课给学生留作业，说你给你的牧者设计一个他这周正道的海报，当我们收作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群我们最应该尊荣的牧者，很多他们给不出一个专业摄影的海报，都是弟兄姊妹在底下他正道的时候随手拍的。这个对比真的给我一个很强烈的震撼。我相信大家今天参加这个分享来听我们的见证的弟兄姊妹，一定是在用手机，要么在用电脑。如果现在真的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应用商店，搜索任何关键词，你可以搜索约会，你可以搜索吃饭，你甚至可以搜索尺子、计算器，这种特别特别小的工具，你都会发现任何关键词，这个市面上给我们提供的都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同类型的 APP。 但是反观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使用这些众多的互联网科技，在使用这些社交平台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满屏幕的支持，往往是一个一个的红点，就是大家在屏幕上最熟悉的视频因违规无法播放。就说白了，当神自己的孩子想用自己爸爸创造的科技去传讲真理的时候，我们又有几个现有的平台允许真理被说出呢？其实我从事的行业是互联网，不少的弟兄姊妹在从事同样的行业，我也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基督徒。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个行业为主寄出的到底是瘸腿瞎眼的，还是肥美健硕的？ 我们回到教会内部，其实我们看到的也不是说满屏幕的关于这个世代的互联网恩赐的使用，更多的看到的是满屏幕的马赛克。我们的直播可以被随意的拉下来，我们的视频可以随随便便被下架，我们的牧者可以随随便便被带走，我们的教会可以随随便便就被拆毁。这张 PPT 上分享的右下角的这个姊妹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真实的姊妹。这个照片拍摄就是拍在我们教会被封被拆的第二天。这个姊妹她不知道前一天发生了什么，所以她第二天早上6点，她依旧来到教会门口，她想做晨祷。当这个姊妹她发现她的教会不在了的时候，她的选择是跪在了停车场铁栅栏门口。他完成了他清晨的祷告。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真的是真理，它往往是被上了马赛克的。而当我们想分享真理的时候，当我们用微信分享、用百度网盘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分享变成了一个一个的红色的点，一个一个蓝色的叹号。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真理，它被各大平台在不停的鉴定，而它鉴定成什么？被鉴定为侵权，被鉴定为色情、反动、低俗。他无法访问。我们常常被问，尼西是在一个什么样惊天动地的契机下，是什么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呼召下，让你们能够放下手上的事情，聚集起来做尼西这个平台。我不得不分享的是，我觉得我们开始的这个经历，真实的经历其实很平淡也很简单，因为对我们来说，拦截他的话这就是不对的，就是这是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完全没有什么大的复杂的道理可以辩驳的。任何人拦截神的话，就是在拦截生命，就是在拦截活着的意义。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我们为什么要赚钱？甚至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要早上从床上爬起来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话语，我觉得任何一个哲学家，任何一个思论家，他是回答不出来以上任何一个问题的。为什么现今说啊，你们90后有那么多的人沉迷网络，说我们这新的一代有那么多的抑郁症，就包括我们自己的学校康奈尔，很多人都会说啊，你进了康奈尔，你将来不用愁了，就是你也不用担心找工作，你的将来应该是一片光明的。但是你知道我们学校最著名的点在于哪儿？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我们的自杀桥。我们学校的正中央，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小溪上有一座桥，现在这个桥被架上了很高很高的铁栅栏，原因就是我们每个学期都会听到有一个同学，认识的不认识的，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一系列的问题，我不觉得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懒或者是在逃避责任，也不是说我们就是想做坏孩子，也更不是说我们这一代生来就有精神疾病，而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光，光被这个世界挡住了。我们其实很害怕，我们装得很酷，包括我在大学的时候不停地喝酒，在营造一个我很受欢迎的形象，是因为我真的怕极了，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干嘛，我很迷茫，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活才能算是活出有意义。我的属灵妈妈后来跟我说一点，就是说恶就是光的缺失，而且这种恶在千百年来其实都是一样的嘛，从亚当夏娃吃禁果的那一刻到主再来的那一天，这场光和恶的征战都不会停止的。但是我觉得我习惯不了这个，我觉得我不能做到旁观，我也无法容忍自己做到旁观，所以我觉得这场征战我选择我也需要加入。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征战已经不再是说像古时候摩西带领大家的征战了，这更多的是一场关于数字，关于互联网，是一场零和一的数字征战。那我们团队管它起了个名字叫做马赛克之战。在这里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关于尼西，关于惊奇的经文，也是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的平台起名叫尼西。这个经文是出埃及记17章15节，说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在以前呢，惊奇就是说旗帜嘛，在古代其实旗帜它代表的是一种方向，是行军打仗的一个指向，同时更重要的它就是力量和权柄的象征。而现在我们的团队也想做到一个新的征战的事情，就是我们想把互联网完完全全的交还给神。所以在2021年，也是在很多长辈，我们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的各个传道人牧师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之下，我决定放下设计工作，是投入之前的积蓄，开始做我们的尼西平台。 刚也分享了说耶和华尼西就是惊奇的这个意思，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刚才说的把这个旗帜、把这个旌旗交还给神，也就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意向是想真的是把这个世代最好的设计、最好的技术归还给神，因为这原本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想让他的孩子、他的仆人、他的传道人、他的会众能够享用最肥美的科技，而不是感觉很可怜巴巴的用着一些落后社会几十年的技术。我们虽然是一帮不会正道、也有点内向、有一些社恐的人，但是我们想帮那些传讲真理和那些想听到真理的人，确保他们不被拦阻。我们虽然不能直接解决人类面对的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点，就是选择加入征战。所以在这里，我也花大家一点点时间介绍一下尼西空间，我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们的施工是什么。我们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技术性的平台，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所有的主内机构、教会都可以在这里面很容易的创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非常私密而且安全、防风而且不需要 VPN 的线上空间。大家在座的有使用过我们的 APP 的话，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一个无限的但是是虚拟的大楼，而在这个大楼里面，每一间教会、每一个主内机构都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当然是有密码锁上锁的，就是为了安全起见嘛。当然，你进去这个房间之后呢，所有的历史、过去10年、过去20年，甚至你想找到的任何内容，都可以在这里面呈现，而且是一个最安全的方式呈现，因为我们会对所有的内容进行切碎加密。那今天因为时间原因，也因为安全考虑，我们就不把这个具体的在这里面说了。那我们也是有一个 APP 的会众端，更多的是提供，比如说像直播、视频、聊天。加密的这些功能。牧养端呢，我们也在试图给牧者减轻他们的重担。像我们自己的教会在刚搬到线上的时候，也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比如说，我发现我们的传道人已经非常忙了，但是当我们开启 Zoom 的时候，他需要做很多很多人工的工作，比如说教大家怎么用 Zoom，甚至充当一个人工闹铃，不停地在群里说：“哎呀，还有5分钟啦，Zoom 号是这个。”然后过一会儿有人问，他又要发一遍，很多的精力都花在了这个上面。所以在我们牧养供给这么不均衡的情况下，我们平台也想要说尽自己的一份力，更减轻一点他们的工作。那今天关于我们的施工就介绍到这里。其实今天更主要的，我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做这项施工的过去的这2年所经历的他的恩典。真的不夸张的说，是我们每一天都在真真实实的经历着他的恩典，看到他的恩典。就像启示录3章8节说的，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在这个服侍过程当中啊，因为我过去还是从创业圈的这个思维中想要跳出来，然后开始服侍，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发现很大的对比和很大的不同。以前呢，在创业圈，我们强调的，你的投资人不停地会教育你的，是你要有狼性，遵守丛林法则，他会告诉你说傻白甜没有办法生存的。但是当我们的尼西开始服侍这一群特别特殊的客户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遇到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画面，尤其是最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图就完全是我们整个的感受。我就觉得我们是一只大白兔，掉进了一个全都是胡萝卜的洞里面。这每一个胡萝卜，也就是我们的客户了，每一个胡萝卜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都会听到非常非常感人的见证，非常感人的故事。我们所谓的销售团队经常也打趣说，我们真的是每见一个新的客户都会哭一次，因为每一个人过去的生命他如何的摆上，真的都是不停的在激励着我们。所以我们每见一个牧师都有说，哎呀，真的太感人了，我们不然就免费吧，这种冲动。但这中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新加坡的华人施工，我们那段时间在搞优惠酬宾，给大家打折，想要吸引大家来更多用我们吧。我们那天就一起开会，开会结束前他们就拉住我们说，哎，我们不要你的优惠了。当时我们就心里听了一惊，说，哎，不会是不要我们就是不用我们了吧，是不是我们还不够好。然后他跟我们说，不光我们是不要你们优惠，我们是要付全价的，而且你们如果有什么别的需求也请跟我们说，我需要给你们祷告。然后他跟我们说，你要特别清楚的是，我们不是你的客户，而是你的同路人，而我们这一次给你付的费用也不是给你们团队的费用，而是对他的国的投资，因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刚刚说到我们的天使客户，现在我就想说说我们的天使队员。这个分享的是我们的一个前端的工程师，我给他化名叫 Ezra，今年才只有19岁，之前家庭背景就比较波折，他们是个难民家庭。我刚认识这个男孩的时候，我就知道的他整个的成长的背景，所以当我看他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在主内需要帮助的弟弟。据我所知，他们家庭因为经济的缘故，他又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从10岁就开始承担了很多这个年纪我们完全想象不到他应该承担的一些事情，包括财务，包括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当他完成他的计算机的培训的课程的时候，他甚至都还没有办法认全所有的常用的中文字，我就想说，哦，那既然是这样一个弟弟，我们不然就给他一个实习的机会，即使是后面不在我们团队也没关系，我们至少给他一些经验，帮助这个孩子能够走得更久一点。但实际上，这个当初我们所谓的孩子，所谓的比较弱小的弟弟，一直在帮助我们，也在帮助着我们的团队。他从进入我们团队实习的时候，只能做一些很简单的网页。后来在半年的学习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为一个能够自己独立带领非常繁琐界面的开发的一个实打实的工程师。这种成长的速度，我在 Facebook 也是完全没有见过的，真的也是让人看到了。当我们真的依赖主，当我们真诚的去把我们完全交托，这种踏实是可以借着神的恩典，让一个孩子从原来所谓的弱势，变成一个很强有力的为主做工的人的。现在呢？Ezra 不光是在带领着1/4尼西的前端的工作，他也在培养，就是也在带他自己的弟弟，就是跟他背景比较相似的孩子。去年联合国难民署把 Ezra 的一家人也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在内部推广学习。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能在他身上见到主给我们的荣光，就像哥林多前书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真的感恩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人心从未想到的好的弟兄、好的帮手，也非常感恩他能够现在在大家尼西使用的时候，能给大家贡献更多的、更好的功能。那刚才介绍的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同事，我现在也想转回来聊聊近期的自己，因为我不可能再是那个每天酗酒的孩子了。2021年是尼西的开始，对我来说，人生是一个很大的反转。2022年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坎坷，但是又满是恩典的一年。2022年年初的时候，我因为可能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迫于压力，就重新回到美国了。这次回美国，我来到的学校不再是康奈尔，而是我之前牧师曾经学习过的一个基督徒的大学。当然，这过程当中还是会有挑战的，因为我的父母当时还是不是很理解，也很不舍得。还有我在国内的姊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她，还有那些我十分想念的，曾经陪我度过最艰难、最混乱时间的长辈们。当然，走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说能不能顺利出境。但是，当我真的踏上校园的那一刻，我就感觉说一切又都不一样了。开学典礼的那一天是给我震撼，而且给我鼓舞非常大的一天。那天是我们开学第一天，也是本科生开学的第一天。一进学校就看到这大草坪上，那天阳光非常非常的强，就从头顶上洒下来。那片特别的绿的草坪上站了很多很多孩子。我说孩子是因为他们还在读本科。他们就围成一圈，中间有一个男孩在弹吉他，他们一起在敬拜。那一幕真的是美到让人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让我自己觉得幸运到也没有什么话语可以形容。而且当我们在第一天上课之前，我也感觉到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氛围。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般课前嘛，大家都叽叽喳喳的说啊，这节课的老师我不喜欢，这节课的要求很严，作业很多啊，这之类的。但是这一次，当我们开学的时候，校长走进来，他跟我们说：“孩子们，让我们安静下来，闭上眼睛，让我们等待主，让我们祈求圣灵遮盖这个教室，遮盖我们老师的口。孩子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那一刻，我觉得常青藤这个名字真的非常的暗淡，因为 不管你这个学校学识上多么有建树，不管你曾经出过多少个名人，当有一项真理它缺失的时候，当你的教育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光是在缺失的，它就是会暗淡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了为什么我们牧师在我走之前单独拉着我们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莉亚，你马上就要走了，今天我想带着你好好的看一看神赐给我们的一句让你临走之前要记住的话，也就是启示录3:8，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真的在海外的这段时间，我没有觉得说离家特别的遥远，因为在这边我遇到了很多很多跟我们有着同样信念的事工，不管他们是不是跟我们同一个肤色，是不是有华裔的背景，他们都在为着我们的事工奔走相告。我们遇到了很多素未相识的奉献者，只靠一封邮件，他就突然说我们要为你们奉献。我们也得到了全球特别大的主内基金之一的关注。就在我们每个月都在以为自己马上要没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神他真的一直在供应，一直在给我们敞开这个没有人能关的门。就在同一时期吧，当我们的事工在经历恩典的时候，相隔千万里，我的家庭也在有着很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走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舍不得，而且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也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一系列的叛逆，我内心一直对爸妈有一种很强烈的亏欠感。其实，在预备的时候，主持人也说，听到我的大学经历，非常跌破眼镜，我当时有一点点心虚，我说，哎呀，还好这次。没有给大家分享大学之前谈恋爱、离家出走的经历，这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说眼镜里都摸不到了。但这次嘛，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想说把更多的分享留在4月份见面的时候再跟大家做更多的见证。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家庭最喜悦的一刻。2022年走之后，疫情其实还在继续嘛，每个城市还在反复，就是阳转阴、阴转阳。我也不知道说爸爸妈妈会不会真的过得好，因为我非常确信的是，他们但凡阳了，绝对不会跟我说的，会假装自己很健康，所以为这个我一直也很担心。但是毕竟相隔这么远，有什么事情我也发现自己越发的无能为力，所以只能把这些放到祷告里。但是就在那一年，神把最最最大的一个恩典给了我们家。2022年我过生日的那天，我跟我爸爸聊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啊，包括他背着我去医院，然后我就去睡觉了，因为我们有时差嘛。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妈给我发了好大一长头短信，说我看见你爸爸在书房里自己抹眼泪。我说他怎么了？我妈说她也不是很知道。然后那天晚上，我妈又给我发短信，说你爸又哭着找我说他想要信主。我当时其实有一点担心，因为我不希望爸妈的信主是因为我人为的干扰，我不希望说是因为说啊，爸爸你必须得信主，妈妈你必须得信主，所以说他们被我摁在那儿被施洗了。我希望他们是真的受了圣灵的感动。直到我爸第二天也在跟我妈说，第三天也在跟我妈说，一直都在说我要信主，我要去教会。然后我跟我牧师说了，我牧师立马不远千万里。那个时候疫情依旧在封锁，他毅然决然的买了票过来，直接给我爸爸施洗。我爸受洗的那一天。我们施洗的牧师姓王，王牧请他上台去分享，说为什么信主。他就提到了一点，说我觉得到现在很多事情我还没有理解，我也看不懂，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理解，我只需要相信。这个是出自曾经信佛信了很多年，而且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听过正道，没有读过圣经的年长的一个爸爸，从他的心里面说出来的话，我突然意识到说这个真的是圣灵在工作。这个礼物，什么叫礼物？礼物是当我们不配得的时候，神偏偏要给了我们永生的生命，而现在这个永生的生命给了我们全家，我爸爸妈妈都受洗了。其实也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现在说出来都会觉得很难以置信。就是在同一天，我的生命里面另外一个对我意义非常重要也无法缺失的亲人，就是我的亲生爸爸。因为我们是重组家庭嘛，我的亲生爸爸，我们有25年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联系过。但就在那天，我们重新见面了。我们那天聊了很多，也哭了很多。我们也聊到信仰，他会问我说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他也会问说为什么这个。 这个世界上有神，还会有这么多的邪恶。当我们聊到最后快分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宝宝，你知道吗？我老了，我想给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安息之所。"那一刻，我也特别确信的知道，现在不需要强迫说，爸爸，你必须要去教会，是圣灵已经在动工了。我那天非常确信，我的这个爸爸他也会得救，就好像《使徒行传》16章31节里面说的，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不光是我这个家，我也梦想着有一天能有一个更大更大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国度、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全地，都会因着他的话语得救。就像《使徒行传》1章8节说："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想我们会看到那一天，他的荆棘上不会再有马赛克，而那一天他的话确实会传遍地。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一直有的一个梦想，这是我们梦想中的一天。我们期盼着未来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过上这样的一天。我们早上是被一个智能的闹钟用一首最喜欢的音乐敬拜人的一个闹铃叫醒，然后当你起床的时候，投影仪就自动开始打开，在墙上投放教会清晨晨祷的一个直播。而那天，当我们打开所有主内 APP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需要翻墙了，我们不需要 VPN 了，所有的网络都畅通无阻。当我们工作闲暇跟肢体交流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当你刚跟闺蜜聊了说这个好吃那个好吃的时候，当你打开淘宝，淘宝不再给你推荐，帮你聊的东西不再监听你的对话，你会发现那一天 AI 人工智能不再绞尽脑汁的去研究怎么能让大家加更多的东西到购物车，怎么才能让大家花更多的钱，而是能够帮我们去搭建智能的灵修计划，可以智能的去翻译我们传道人、我们牧者的这些正道。那一天，等我们累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玩很多很多数不清的主内小游戏。那一天，互联网上的灵粮，我相信一定会比现在的外卖还多。那一天，所有直播平台上正道直播会比美女直播还要多。那一天，当我们进卡拉 OK 去 KTV 的时候，那里面响起的不再是说"哎呀，我爱你，你不爱我"，而是我们由心发出的对主的赞美。我们晚间可以看着数不清的主内的系列电铃、系列剧集，枕边不再伴着什么郭德纲的相声入睡，而是有着我们的弟兄姊妹为我们朗读的美妙的主内有声读物入眠。我们非常相信这一天必将到来，因为就像经常说的，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是已经得胜，所以所有的权柄已经是他的了。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微小的服饰、微小的逆袭空间，也仅仅是一个微小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主一定会兴起更多的主内的团队，兴起这一代，兴起那一代，共同预备这个梦想，共同预备那一天。而我们也相信，我们离那天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到那天，我们会看到遍地没有马赛克的旌旗，就像诗篇所说的："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的耐心和倾听。接下来就把话筒传回给主持人。
我发现语言这时候显得非常的微弱，非常的无力。我只能说，如此的美梦真的是令人振奋，令人鼓舞。我们心动的同时，我们祈祷，愿得胜的主时时保守你们的团队，你们的服饰和你们的平台越做越好。我坚信美梦早日一定会成真。非常遗憾，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把访谈暂时停在这里。可是好消息是，美西时间4月15号，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16号同一个时间，丽雅姐妹会再次做客《小人物大故事》，为我们带来更精彩的生命故事。《小人物大故事》下一期的节目是在美西时间1月15号。8点到9点半，北京和台湾时间1月16号中午12点，同一个时间，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文迪和满珍夫妇。文迪和满珍姊妹在北京教会相识到相爱，如今走过了20余载，曾育有2个儿子。2017年，2岁半的小儿子因车祸 被主接回天家。这对夫妻是如何面对这不期而至的悲伤旅程，而神又是如何安慰他们的伤痛，使他们成为陪伴经历悲伤之人的安慰者呢？欢迎您下一周同一时间来听他们的故事。小人物大故事特设每月一次的古典音乐讲座，由南加州音乐教育家、指挥家、钢琴家孙伟志教师为我们主讲。孙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他的讲解趣味盎然，声音也美妙如歌。每一次的讲座都是一场音乐盛宴，赞誉极高。2月份，他将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圣经故事》的歌剧作品，我们一起期待。如果您希望听到今天和以往嘉宾访谈的回放，请您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微信群组。您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就可以加您，邀请您进入我们的群组，也有 LINE 的群组。请大家使用 LINE ID 是 Lisa 王，我们是主里一家人，让我们一起听精彩故事，彼此分享感动和思考，使我们的人生一同得建造。所有小人物大故事以往的回放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请您记得看后给我们点赞，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的最大的鼓励。在国内的朋友、家人们，我们为大家也预备了屏幕上的网页。请您抄写或者拍照，输入这个网址就可以看到同样的回放视频。接下来，我要邀请庄建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做结束感恩祷告。
非常谢谢主持人，非常谢谢莉亚姊妹，真的，我只有一个的感觉，如果我们能够在40年前相会的话，这个世界又不一样。在你整个的分享的当中，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的听众，可能都有我这样的同感。那就是青春是多么美丽的，青春的步伐是多么的快，但是又希望它能够留下，因为这个青春里面你带出来的给我们的是丰富的想象力，是一种用不完的精力，是一种单纯的热忱，也带出来就是因着使命而去献身的勇气。更加的，你常常的在讲到我们继续的去寻求神，以至于自己被塑造。你们的整个的团队，我更加的看见新的一代的兴起。你那种好胜心强，但是你是为了天国高举旌旗，你们虚心向学，这就是青春。还有什么？你把我也给点燃，让我回到去想到信主的过程。真的盼望在座的每一个听众，好像莉亚所分享的，不是去理解而去接受，而是去接受了，以至于能够去走进理解的路程。哎呀，感谢你的分享。最后，我用这一句的话，约翰他说到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我们所遇到的，无论是80后、90后、00后、10后。他们所有的挣扎，好像在一个黑暗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得到的真光可以照亮他们，而我们有责任继续不断的，就像莉亚姊妹刚刚所分享的一样，把那爱、把那生命、把那圣灵的感动分享出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摸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透过这么年轻的姊妹她的分享，她的经历虽然短暂。但却是永恒，因为主，你与他同在。你透过他的亲身的经历，直接告诉了我们普天下的人，告诉了我们今天在网络生活的一群又一群的人，在神没有事情不可能，而你福音的能力是因着。你圣灵的能力，所以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让我们再从心里面唤起、投身、加入福音的团队，举起那旌旗，哪怕是在最黑暗的地方，只要有一束的光，它都会把整个黑暗给驱散。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也都帮助那些现在正在。以为尝试或者去了解的，让他们走到你的里面， 就恍然大悟。所以愿主来到祝福他们的团队，也都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听小人物大故事的朋友，愿他们的生命从这里带去到他们家中，到他们工作的地方，到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发光作盐。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